听众朋友，旅居巴黎的80后的中国青年艺术家李东路的架上油画作品，表现形式介于绘画和摄影之间，可以说具有某种写实的色彩，表现的主题则十分的丰富，包含着残垣断壁等人类的创造物，但是更多见到的则是冰与火，是山，是水，是树等等，这些包围着我们但是又常常遭到忽视的大自然。艺术是艺术家灵魂的表达手段，对观者来说，艺术则是一种回归自我内心的途径，通过他人之心得到启发，看到自己。李东路的绘画作品可以说就具有这样的与观者交流的能力，凭借的就是他的绘画技巧，是他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从他创造出来的一种空灵的氛围能带来的心灵震撼中，可以看到的是大自然的沉默中能预见到的爆发力。下面就请听对李东路的专访。从中国美术学院来到法国这个美术学院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到两个国家的美术教育之间的什么区别呢？
这边区别挺大的，国内的话比较注重的是那种造型，我来这边我是有一个目的的，我是就是想在这边创作，然后至于学校怎么样其实我并不是太关心，我甚至都没怎么去上学，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自己画画。
以前听过画家说他在刚刚到这边来学画的时候，学校的教授说中国的基本功打得非常的好，但是中国学生呢缺乏一定的创造能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很多学生都这样子的，所以很多学生来到这边就是不适应。不过我其实当时创作已经开始有想法了，所以我觉得还好吧，反而国内的那个学习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在这边
从这个你的作品中呢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呢，不能说是介乎于绘画摄影之间，但是有一种很强的这种写实的这种色彩。那表现的主题呢，也从那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残垣断壁，有更多呢是看到冰和火还有树林这样的情景哈，让看的人呢会感到一种大自然的沉默，但沉默之中呢又有一种强大的这种力量。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创作的灵感从何而来，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你现在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
对，我的创作最初是在网上会收集很多素材，这些素材我就选取一些作为我的那个稿，然后我就自己在电脑上编辑，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画稿，这样把它画出来。不过选这个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是说照片都可以用的，我就是可能一张画要选几百张稿，找出几张适合我的，然后我把它放在一张画里面。
表现的主题一般是跟大自然的有一种壮观，还有一种很朴实，但是同时又有一种力量，这种爆发，这种感觉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感觉？
其实这个我是有意的去把它营造出来的，这个而且是一层层，因为我画是不是一遍完成的，我画一张画要画好几遍，所以那个都是通过一遍遍的颜色，然后让它慢慢出现这个效果的。
那这种画中让人感到漠视的这种孤独感还有悲凉哈，这种感觉那你作为一个80后的这个中国年轻的画家，针对这个我们有一种浮躁社会的大局面的这种情况下，你这种对现实或者是对自然的冷峻的观察的态度从何而来？
其实这个可能跟我小时候有关吧，我父亲就特别喜欢种那个花，种盆景之类的，然后我小时候又是在县城里面，然后有很多，当时还有很多农田可以看到，然后我画这些森林画这些树，可能就是对那种自然的一种向往吧。不过我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然后呢其实我要在从里面找出一些东西出来。
小时候观察到的自然中的这种景象，现在变成你的这种创作的一无意识的要去追寻的一种东西是吗？
算是，不过这个是最开始是这样，然后后来我是慢慢发展成我现在这样子的，就是慢慢把它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其实我画画其实是在试图打破一种界限，比如说人的界限，就是人种啊，我从中国来到这边然后会遇到一个身份的问题了，所以我的画里面没有人，然后呢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去打破那种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界限，就是别人看到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理解，不管他是白人或者是亚洲人。
有人说你是这个修行者哈，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是这个画家中的修行者？
他可以这么说，不过我在画画的时候确实是需要非常安静的，然后我要整个人静下来我才可以画画。
在面对这个画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是对这种自然的敬意呢，还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是，我对自然是有敬畏的，对。然后当我开始一张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兴奋的，因为在一张空白的画布里面要开始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幸福的，然后它充满未知。当我一开始一点点画出来，一点点画出来，然后画到最后，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其实那个稿到最后完成是不一样的，跟我最后完成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就是稿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到我最后完成是另外一个状态，比那个稿更好，然后更丰富。
作为一个画家来说，当你面对这个画作成功的时候，做画完的时候，面对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这个空间和有时间的这种状态的时候，还是有那种兴奋感吗？
这个有的，是每一张画都会有，因为我的画是基本上不重复的。我不是那种一张画画个十张的那种艺术家，就是比如说画一棵树，画十棵树都是差不多的。我这个我不会这么样去做。我十张画肯定十张画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一张画跟那一张画完全是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它的联系就是我在画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两张画里面有一种我的气质在里面。我觉得这样，这才是我在做的。
中国的古代的山水画或者是宋朝的这个特别精致的这个写意画对你会有一些影响呢？
我是非常喜欢宋朝的院体画的，就是那种工笔画。我其实我的方法也是这边的，相当于这边的工笔画了。其实是我有学过那个坦培拉技法，然后还有油画技法，然后就从最初的中世纪的方法到现在那些方法我都有基本上有去研究过。哦，我也花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研究油画的材料。然后现在我画的画是比较可以接近我的想法的，就是技术上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大概我会自己做材料，还有甚至工具我都会自己做，就是那些小刀啊之类的，甚至画笔啊，有些因为那个店里面的那些东西没有，就是我要的他没有卖，然后有时候我就自己做了。
说你对现在这个艺术，我们这个时代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艺术时代？这个有没有自己的看法？你自己
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什么都已经出现过了。然后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在已经一个已有的基础上，然后做一些接近我自己的东西。不过现在的主流就是那些声光电啊，那些装置
啊装置艺术，
然后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让这种装置艺术能够成为主流的这种现象呢？
这个其实是艺术史造成的一个东西。不过对艺术家来说各有各的选择，我选择的话是选择我适合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我比较擅长的一个方式去表达。
那能不能说现在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大师现在的话你看不出来的，可能要到100年后200年后再回头看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大师。
那现在有没有说什么样的哪一个画家是比较突出的，让全世界都会觉得他非常的优秀，像毕加索在他生前的时候那样的画家？
会有，不过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在炒作，就是有一些吧。他可能是现世挺成功的，然后之后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的。
让历史来说话哈。
对对，
在你的画作里呢有很多冰山呀，还有这个森林的一棵树，然后有这样的场景，那会不会就会让看的人就会感觉到你是不是有点生态，目前人类面临的这个生态灾难的这种特别的关注呢？
我最初会关注这些，然后不过我表达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东西吧。
可以讲一讲吗？
其实就是我个人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我好像不是适合讲，因为绘画就本身它是一个语言，必须可能要站在画面前然后去看一些语言所不能传达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就是有一种力量在里面，我觉得。
你还是希望就是观众自己去看然后自己去体会是吗？
对对对，基本上。而且我觉得绘画它可以就每个人的就看的角度都不一样，然后它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
那这个绘画中出现的那种空灵感是从何而来呢？
对，其实这个是我营造出来的一种气氛，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位置的东西吧，就是
你在画的时候没有感觉吗？
我有感觉，我感觉一种
力量，
特别就越来越接近我那种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又不能说它是什么，就是然后有一个点就结束了，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说如果我问你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可能也很难解释。
因为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
嗯，
然后每次我都答不上，
是
就是不好说。
就像毕加索说的，我不找，但是我找到了。
这个东西不能预设的，就是在做的过程中，然后它慢慢就出来了。
那到现在为止，在很多画廊做展览吗？
我有做过4个个展，然后有参加很多个博览会，这样子在世界各地，在北京啊，在巴黎啊，还有新加坡就博览会，还有香港。我基本上就是全职画画的，我没有其他工作。我在画画的过程中，因为我需要很多时间的，
嗯，
然后我就一张画要画差不多一个月，然后我所有的时间都待在上面了，所以孤独啊，有时候吧，我很少，就是。
刚才你说画中啊，没有这个人这种状态是就是根本就不打算把人放在里边吗？
我的作品里面从来都没有人，
从来没有出现过人。
对，其实它是跟人有关系的，就是有人的痕迹在里面，其实是。
画家的眼睛可能和普通的人是不同的，你观察东西的这个角度哈，那你会不会在看东西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呢？
会变得很敏感的，就是说，比如说对景色啊，对造型啊，空气啊，光啊，对，都特别敏感的，整个人就是在很饥渴的观察这个世界。比如说我画一张画吧，然后每一张画其实是都是在重新了解这个世界。比如说你画一个树，然后因为每个树都不一样，所以必须去观察这个树，然后看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叶子怎么样啊，就是还有那些水啊，水怎么流的啊，怎么画的，这个都是要重新去观察的。然后我画不是在抄一个东西，而是重新的去理解一个东西，这样子。
那在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对这些树啊、花呀、草呀，会不会产生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一种敬意？就是说那棵树在哪儿，它就是有灵魂的，还有这个花也是有灵魂的。
对对对，它就是有灵魂的，就是它就是那么鲜活，然后比例又那么好看，然后真的是很神奇的。
那你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能够传达给你的这个画作的观众哈。
谢谢。
感谢李东路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本次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采播，下次再会。